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Sorry， 今天呢已经是3月30号，今天是周四。首先呢，我们感谢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昨天高杰在不断的跟大家扣赞的时候，一位尾数是8875的朋友，高杰已经接到了您的短信，在昨天已经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说的很好，赞啊。是给我的吧，谢谢您啊。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再次感谢尾数8875的这位朋友。如果呢您有问题或者是您有一些想法啊，都可以打到我们的这个热线上888-275-1628，高杰呢有空的话也会回您哈。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好了，那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讯息实在是太多，哎呀，这个每天的新闻我就感觉看不过来，眼花缭乱。今天美国国内的大新闻就是川普被起诉了，这是今天下午现在已经是火爆在网上了，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因为川普要起诉这件事情，共和党这边空前的团结。同时呢，包括马斯克哈都已经说过，如果你们要起诉川普的话，2024年他一定会赢啊。当时在昨天呢还有说呢，大陪审团已经是无限期的推迟了，结果今天就爆出来啊，不仅是纽约，还有其他3个啊地方的这种法院呢都起诉了川普。这已经成为了整个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前总统提出刑事起诉。川普对此回应呢，他就说这是最高级别的政治迫害。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些具体的情况啊。好，那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呢，今天我为什么有很多大消息，对，今天美国的市场啊情绪已经非常的缓和。在昨天呢我们就知道已经对银行的这个大部分压住呢，危机已经过去。虽然拜登昨天才说呀，银行的危机呢暂时啊平稳，但是危机并没有过去。可是呢市场不这么看啊，市场认为应该没什么事儿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美股的4大指数啊全部继续攀高，已经是2天连续收红了。英语里边有个叫做 FOMO 哈，叫做 FOMO is back。 那它就是 FOMO 是 FOMO， 就是害怕错过的意思啊，就大家都拼命的往这个股市里边再去走。可以说呢在本季度啊第一季度的最后这几天呢在不断的跳涨，所以纳斯达克指数朝着年初的哈两位数的这种涨幅开始前进，而道指呢标普呢都在去上涨。昨天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像市场的波动性哈， VIX 指数已经低于20，还有呢就比特币，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关于币安哈 Binance 的这些戏剧性的事件哈，包括起诉等等都正在展开，但是比特币的价格也回到了28000美元以上，处于呢从去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在上周今天公布的一些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哈，比上周是有所增加，但是呢整体还是处于历史的低位。在欧洲呢通胀的问题似乎啊也没有，就是涨幅还是有所减缓，像西班牙呀它的 CPI 比预期的还要好一些，即使呢核心通胀率仍然是比较高。所以呢明天将是大家看美国个人消费指数哈这样一个通胀数据。所以今天基本上华尔街所说的就是市场的情绪就是 FOMO is back。今天美股的几大指数我们来看一下，道琼斯指数今天是上涨了141.43点，涨幅是 0.43%， 收报32859.03点。纳斯达克也上涨了两位数 87.24 点，涨幅 0.73%， 收报12013.47点。标普500指数今天也是啊上涨23.02点，涨幅达 0.57%， 收报在4050.83点哈，站在4000点的上方。费半呢今天继续上涨了51.15点，涨幅还达到 1.62%， 现在是报3208.26点。今天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当中只有金融股是收黑，其余全部是上涨。消费循环股还有科技股呢是领涨的啊。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看到呢，刚才我像我所提到的市场投资人压住哈，银行的危机已过了，然后呢联储很可能呢会暂停升息的这种希望呢继续增加。今天呢也有几个 联储的官员呢开始进行讲话。一个我们看到通常的这个昨天不是已经听证完了吗？对于银行这次危机，然后呢今天拜登政府呢是呼吁要对中型银行实施更加严厉的监管规定，包括增加接受压力测试的频率啊，提高流动性要求啊等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呢说，在矽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倒闭之后，需要重新审查银行监管和监管规则，以确保他们能够解决当前的银行系统的风险。此外，耶伦呢也允许解决台美双重课税的问题，说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将寻找办法呢来解决问题。今天呢，联储的成员里奇蒙联准银行主席叫巴金哈，他今天他说美国银行的存款的流动似乎相对稳定，而通胀仍然过高，可能比预期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回落。另外，尽管银行业近期呢面临压力，但是呢他说政策的重点仍然会放在通胀上。不奇怪哈，我们知道这个联储的官员他们的说法基本上一直都保持一致的。波士顿的联准银行的总裁Collins 呢，他今天在全美企业经济协会的会议上也发表讲话。他说啊，虽然意识到不确定性增加，但他认为联准会在上周利息会议上升息一码是合适的，支持未来再升息一码，接着呢在年底前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呢现在很多哈，就是近期银行压力缓解之后，市场的预期啊，就是基准利率呢可能比预期更快的触顶。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 FedWatch 工具显示，联邦基金的期货投资人是压住啊，在五月份暂停升息的几率呢已经达到了58%了哈。所以这个市场官员呢不断的在放话，然后呢这个市场呢就是拗着这么走哈，那我们就试试看吧，看五月到底会怎么样。明天我说了，明天是美国个人消费支出 PCE 指数会数据会公布哈，那这个呢也是会去看一看过去的政策的效果，包括呢也对未来呢会提供一个潜在的指引吧，能够对联准会的政策哈会起到一些作用。所以明天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我明天呢会请 Rex 回来，我们会重点分析。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从银行业的动荡展开，包括呢现在缓解之后短期国债的利率呢一直是回弹的，但今天短期国债的收益率呢开始跳水了。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从昨天一直是 4.078 哈，微升到4.09097。按月来看呢比三月份开始的 4.795 下降了0.7%啊，这是有可能呢会创下2008年一月以来最大的月度单幅。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从昨天的3.569下降到3.55哈。两年期的国债是微升的，其实好的。那我们也看一下油价，油价呢今天继续收涨了。WTI 原油五月期货收涨1.92%，报每桶74.37。布伦特五月期货原油是上涨了1.26%，报每桶79.27。这能源股我们现在看到哈，继续回升。今天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那我昨天给大家推荐这个 Morning Call 这个电影，当时还提到了大空头，对不对？那么这个电影大空头的本尊呢，就是在2008年哈，他放空了次贷泡沫而成名的投资人，他叫 Michael Burry。他呢从在联准会2月1号会议前，他是对市场的暗示说应该卖出股票，但是他今天在他的推文当中呢，他是认错了，他说他做出了误判形势，然后呢他恭喜逢低买入的投资人将股市推升到超过他预期的这样的水平。大家都去买，当然就把股市给顶起来了嘛啊。他呢这个他叫 Michael Burry 嘛，他呢是很有意思，他说从1920年代到今天，当前市场上逢低买入的这一代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呢他对他的推特粉丝说哈，他在二月份呢建议卖出股票的这个建议呢是错的。很有趣。他呢因为在2008年哈，他预测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然后呢被写进大空头这本书，还有呢同名的电影。他呢对潜在的危机预测呢，其实在社交媒体上包括今天哈都有疯狂的这样的追随者。 而且呢，它不仅是对2008年，在最近这几年经济的形势和市场上，它的判断呢都是正确的。比如在2021年年底，它就喊话美联储和美国的证监会说，通胀加剧，风险在成倍的增长。在去年9月的时候呢 ，Barry 又曾经警告说，美股啊尚未触底，将面临更大的痛苦。同时呢，他削减了除了一家公司以外的所有股票的敞口，哈。也判断对了吧，从去年9月份一直美股是在跌的。那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 Barry 就预计美国的衰退已经成定局，而美联储呢将选择降息来刺激经济，从而呢导致通胀再度飙升。他呢是说哈，目前美国通胀水平已经达到顶峰，但还不是本轮周期的最后一个峰值，我们将会看到美国的 CPI 在2023年下半年才会下降，甚至可能降为负值。从任何方面来看，美国都将处于衰退之中，面对低迷的经济，美联储将开始降息，政府将刺激经济，我们将迎来另一个通胀高峰。这是他的当时的预测。然后他今天虽然道歉了哈，但是市场或者专业人士呢对他并没有嘲笑，相反呢给予他很大的尊重。有一个财经金融的博客叫做 Zero Hedge，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博客哈。他呢就说，他说 Barry 这样的承认错误的行为在华尔街非常的罕见，因此呢他是值得尊重的。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美联储这种资助式的这种逼空啊，Barry 本来应该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呢 Zero Hedge 呢就展示了一张美国银行业的准备金余额和美国市值之间的关系，它就说明为什么这次美股哈，为什么去上涨，就是因为这次硅谷啊矽谷银行的这种引发的银行业的危机，逼的呢美联储它不得不去怕这种事情呢更加的演变成真正的金融风暴吧，所以他紧急掏出了新的救助工具哈 ，BTFP 哈，我以前给大家解释过这个词，就是 term 的这种 financial 的planning 哈。那么他呢，这个就是允许银行去以高于市场价格的这种价值啊抵押他们自己手中的一些美国的国债呀，抵押贷款来支持证券和其他的债务，而不必呢亏损售出债务来满足呢客户来取款的这种需求，也就是硅谷银行之前所做的啊，他不得不去造成了18亿美金的这个损失，就这么一个消息，结果简直就不得了了嘛。那么这个做法呢，过去一直就有这个被华尔街大亨们哈，就是解读的这等相当于变相量化宽松啊等等的，这也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动作的话，这个 Barry 啊，这个大空头的原型啊，他其实是说的是对的，啊，就是但是你救助了嘛？但反过来讲哈，那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这次银行危机的话，美国联储会继续加息，对不对？本来是0.5个基点，那么按照正常规律的话，那美股呢应该被砸下来的。然后呢，虽然有银行危机的动荡，但是呢，这些勇敢的投资者们去抄底去了，认为美国政府一定会救，这种压住呢，让他们把这个股市推高了，也让了大空头这次没有放空哈。今天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也到本周三到昨天为止哈，我们到今天为止吧，我们看到基本上市场对欧美银行的危机全面蔓延的这种担忧呢，基本上是继续在消失哈。美股呢全部是全线超涨超过1%，从昨天到今天，收复了硅谷银行倒闭以来呀，过去这2周多的这样的跌幅，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呢，像昨天都创下了3周的新高，纳指呢创下了6周的新高，纳指100呢创下了7个月的新高哈，已经进入了技术性的牛市。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呢整个市场情绪今天全部是反弹的。所以呢也有一些就是 Vander Research 全球宏观策略师哈，他呢就说感觉就像暴风雨过后的平静，过去几周发生了很多事情，改变了人们对市场走向的假设，以及呢本轮周期中所处的位置。巴克莱的分析师呢也说，金融市场的定价反映出两全其美的预期，经济衰退允许利率呢处于低位，并且呢大幅度呢降低通胀，但不会对企业财报产生巨大的负面的影响。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整个市场的情况哈，喜大普奔，那能 能不能持续下去呢？我们要继续看明天的经济数据。我们也看一下欧洲的通胀的情况。今天我们看到呢，德国、西班牙的所报的通胀率呢，在三月份都有所下降，但是它基本的价格压力的衡量标准还是比较强劲的。这个数字呢是周五欧元区更广泛的通胀报告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预测了，也受到市场密切的关注。数据公布之后，欧元和欧洲债券收益率呢都是上升的。德国的基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了0.07%，现在呢是2.378%。西班牙国债收益率呢也是攀升了0.08%，现在呢是3.418%。欧元呢增加了先前的涨幅，最近是上涨了0.6%，现在是1.0906美元。一些大的策略这个机构的策略分析师呢，他们就认为短期内可能还会在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政策之间出现更多的分歧。西班牙的统计局呢，他们是表示消费者价格呢比去年同期还是高出3.1%，三月份比二月份记录的6%的通胀率呢大幅的开始下降，低于上一周呢经济学家的预测，预测呢是4.2%。那他们实际呢，西班牙的这个通胀呢是3.1%哈，所以这是西班牙方面，这听起来呢似乎是一个。对市场吧，大家听来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嘛，对吧？因为过去一年我们都知道，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等等这些原因，造成欧洲能源价格急剧的打着滚的上升。但是呢，是不是这件事情就真的没事了呢？还不是，因为西班牙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标准它就不包括能源和食品哈，这些如果呢如果要包括的话呢，就说明它的这个压力呢仍然是比较大的。而德国的通货膨胀率呢也是有所下降，比如消费者价格这个指数比去年同期还是高出7.8%，但是呢和二月份的9.3%相比呢，通胀还是有所放缓的。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能源方面价格的年度的增幅，二月份的时候呢比去年同比呢是增加还增加19.1%，将近20%，到三月份的时候崩了哈，只增加了3.5%，所以能源价格是大幅度的回落。和美国同样啊，就是服务价格的上涨的速度是要快，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快，所以呢它的核心通胀仍然很高。我们也看到呢，欧洲方面包括英国，他们的加息是力度很强的哈，0.5%这么去往上干，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压下去，表示的这个信息。美国联储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吧，0.25%。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欧洲以及美国市场的情况。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大家我会给大家呢带来这个总统哈，被起诉的这些事情，包括他自己的回应，以及呢他未来会不会还能不能竞选总统啊，一些专家的出来的进行解读。
如果有终身退休收入，活多久拿多久，还可以每年越拿越多，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就不用担心了。这样的机会来了，现在有一个完美的退休计划，开户就送32%的红利，股市跌保底不亏，股市好每年指数回报再加2.5倍的盈利，今年存入明年就可以开始拿钱，真是史无前例。优惠有限到三月底，我是蓝天使理财保险 Vicky 蓝，可以打我手机4084826458，4084826458。
疫情之后怎样修复肺部损伤等后遗症，如何从根本上提高免疫力抵抗各种变异病毒，丙康丸由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研制，通过清肺恢复肺功能，强化扁桃体和全身淋巴系统，从根本上提高人体免疫力，让自己的身体治愈自己的病。扁康丸已经使全世界160,000鼻炎、哮喘、皮肤病、肺气肿、肺纤维化患者恢复了健康。咨询热线800-210-5501，800-210-5501。
扛起信任，搬来幸福。
李师傅搬家公司经验丰富，价格优，业务全，擅长搬钢琴及长途搬家，放心搬家就找李师傅。510-708-8999，510-708-8999。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 650-459-9449。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408-565-5605。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3月30号，也是星期四，2023年的3月30号，我们要记住这一天呢将被写入历史，我们又见证了一个历史的时刻。此前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已经闹了好长时间了哈，然后呢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应该无限期的推迟了。然后我们看到呢这件事情出乎意料，在今天呢，我们是美国的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媒体了，不光是美国，全世界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情，就是前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被曼哈顿大陪审团起诉。这呢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前总统面临刑事指控的案件。那么根据目前的一些说法可能会在下周呢川普会初次的出庭。曼哈顿的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呢近期是发动了调查，说呢他涉嫌2016年选举期间给一个成人电影的这个明星封口费的这个事件。然后随后呢川普就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这个做法呢是历史上最高水平的政治迫害和选举干预，他说这是对我们国家前所未有的攻击，这同样是对我们曾经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的持续的攻击。纽约时报呢是说目前大陪审团的投票已经结束，起诉书需要交给检察官。但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曼哈顿的检察官就联系了川普的辩护律师，就当事人自首条件进行谈判。正式出庭之后呢，川普会大概率的得到释放哈，因为这个起诉书中当并不涉及到一些暴力重罪啊指控的内容，所以呢接下来可能会他川普可能你就得到法庭嘛，他被叫做自首哈，就是你得传唤。然后呢以后的他的行程当中，川普出席的场合将会有美国的特勤局有跟随。福克斯呢新闻引用一些媒体的情报呢是说，在川普被起诉之后，现在纽约警察局的官员被告知呢需要在明天早上7点出席执法。纽约警察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吧告诉给 CNN 说，特勤局和纽约警察局呢等机构之间的对话已经都开始了。来自 CNN 的报道呢是说，如果川普首次出庭啊，这个出庭现场通常会面对呢公开的诉讼，被告呢首次出庭时通常会被登记在册，并且呢采集指纹。在公开报道起诉之后就是被起诉书啊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川普的律师是被告知呢说大陪审团的投票结果。那通常呢在第一次出庭时会讨论当事人的释放的条件，可能要不要旅行限制啊，或者是居家这种软禁啊等等，会告知呢他们的一些权利啊等等。政府和被告的律师也经常会在法庭诉讼这个阶段呢互相出庭啊。所以呢因为川普呢是前总统啊，而且现在还在竞选哈，他2024年要参加竞选，那么这个呢就为他这个案件之后他会不会带来额外的这种一些影响，包括他的安全哈。然后呢今天我们看到消息发布之后呢，整个共和党包括他的竞争对手佛州的州长 DeSantis 呢就抨击说，这个起诉是把法律制度武器化，推进了政治的进程。众议院的麦卡锡呢此前就已经对这件事情做出了谴责，现在呢在川普被起诉之后，他再一次呢说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已经对美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布拉格试图呢干预总统选举，将司法系统武器化呢对抗川普总统。他说国会众议院将追究检察官布拉格及其前所未有的滥权的行为。川普的律师 克里斯基斯说，针对前总统的起诉是刑事司法系统历史上的最低点，并且呢缺乏法律的依据。他说，检察官办公室曾是全国最受尊敬的地方，现在呢已经被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客完全玷污，他们寻求从川普品牌中获利。律师说，起诉书完全缺乏法律依据，加上其政治目标性质，每个美国公民都会感到恐惧，无论他们对川普总统的看法如何。川普的两个儿子也在推特上回应了起诉书的消息。艾瑞克·特朗普呢，他在推特上发文说，起诉案是第三世界检察机构的不当行为。小唐纳德·川普呢，则抨击说，起诉案反映出精英阶层已经受到川普的威胁。这个事件呢，真的啊会被记载到历史，未来的历史呢，将会对这个案件呢会有一个公正的一个评价。今天呢，我们知道，对于川普，即使有的人不喜欢哈这种极左的政策，他也不喜欢川普，我都非常的理解。但是呢，我们要去公正的去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你要不要对美国的一半选民选出来的这种前总统做出如此的行为。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讲过哈，他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情。而且呢，这位污点证人川普的前律师，他自己本身的证词都是前后矛盾的。他曾经呢自己在国会上作证的说呢，那些不是川普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他在做的这件事情等等等等。而呢，这位川普的前律师的前律师呢，也在大陪审团作证呢，认为呢这种给川普的前律师哈，这位污点证人呢，他本身就是有很多的问题，这些事情都已经前面都已经报道了。而且给女星封口费的这件事情，我们且不说他是什么哈，还是不说他是什么，但是呢这件事情和他自己哈封口费的这个事情，他在纽约地区他是合法的啊，反正一个交易哈，就是要钱就给你钱算了，不要癞蛤蟆蹦脚面子。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即使合法，他以这种方式呢去起诉，他说呢把这个变成一个法律费用报销哈，这种方式，他以这种方式呢去起诉川普。哎呀，反正这个事情呢，我们会看到哈，就是包括呢马斯克等等，美国人会对此去低头吗？连现在这个前一段时间刚做出一个调查哈，川普啊，他在整个共和党里边，他仍然是远远选就超出了他的竞争对手迪桑德斯的民调呢，不断的在下降。那即使这样呢，迪桑德斯现在都要站出来为川普站台啊。所以呢，我们真的可能看哈，包括民主党的内部的一些人士对这个疯狂的这个纽约的这个地方检察官都是非常不满的。那么接下来这场风暴已经拉开了，这现在才三月份哈，2024年大选的总统大选风暴已经拉开，生怕川普没有料，现在就把这个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而且呢，它会引起很多人极大的这样的一个愤怒，啊，那么川普呢，如果去被起诉或者是定罪的话，他还会不会能竞选总统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叫汉森哈，他说，即使被起诉，甚至是定罪，这些事儿都没有办法阻止川普参选，因为美国宪法只要求候选人三件事：第一，出生时为美国公民；第二，至少35岁；第三，在美国居住至少14年。所以呢，从政治层面来看，一名被起诉的候选人，由于可能面临定罪，或者呢更他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这就是丑闻嘛。如果从法律层面上，你是有罪嘛，对不对？有这种嫌疑，他可能呢难以获得选票。而且呢，审讯呢也会阻碍候选人全力以赴呢进行投入选战，但是这不会禁止他们参选或者是当选。而且今天的美国跟过去历史上的美国完全不一样，过去的美国呢，大选是个游戏，是个 game 啊，吵完了打完了，回头大家该什么该干什么干什么，两派总统握手言和，然后呢我们还要一起配合。但是今天的美国不一样，我们看到彼此都已经像敌人一样，在这种对立的情况之下，这种极端的做法只会让川普的支持者会非常的愤怒。也许呢，很多人觉得无所谓，有其他的共和党人啊能够上来，不要去，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说法，就是说不要再选川普了，这个太乱了，对吧，争议太强了，真的有这种说法。但是高杰敢在这里边预测哈， 如果他这种起诉明天就这么去过啊，就这么去走的话，我相信会让很多已经觉得无所谓不选川普无所谓的这些人都会非常的愤怒，只能给川普选举进行加分。不信咱们就拭目以待。还有呢，像一些基本的问题了，也关于美国的一些宪法哈，就是如果川普定罪的话，他还能够投票吗？还有川普如果在纽约被判罪有重罪的话呢，他会被禁止，他这个他家就是在他家乡佛罗里达州呢进行投票，至少呢在他服完或者是被判处刑期之前都是不能投票的哈。假如被定罪的话，那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这些什么宪法都对他不适用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之前有人预测，就是如果川普被定罪的话呢，就会什么采指纹，然后刚才我说了，那你要到法庭的话，他必须验明正身哈，然后会不会拍那个口卡照片哈？那这就是对这个人的绝对是一种羞辱啊！再说一遍，这绝对是一种羞辱了。那么这个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哈？现在分析呢说，看到川普被拍什么口卡那种照片呢，机会呢是微乎其微。因为呢在纽约市哈，他们在2019年已经是修订了一个法律，不再公布大部分的口卡照。但是谁知道呢，这种疯狂的左派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呢？还是那句话，今天他做什么，他现在今天他只要起诉了这件事情就已经踩下了啊，就已经过线了，或者是踩下了摁下了这个按钮，接下来的这个 fight 就已经去开始了。我们不妨去看一看吧。今天呢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消息哈。那么其他方面呢，这个政经方面，这个李强哈在中国的海南省召开了一个达奥论坛，在亚洲区的啊，其实也是首次呢。李强新总理在这种国际论坛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这个讲话当中呢，信誓旦旦的对国外表示哈，对全世界表示，他们邀请了50多个国家的领导，包括呢一些西方大企业的 CEO 啊去参加。他说呢，是中国不会以战争的方式、殖民的方式等等的去实现现代化，中国会以和平的方式，并且呢坚持改革开放啊，去打造更好的什么商业环境等等等等，做了一大堆的许诺。同时呢，他们要讲把海南岛啊海口，他们去打造一个封闭式的贸易自由区，甚至是零关税。这个呢将取代于香港哈，这是他们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被外界直接问，你信吗？啊，可能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在经济层面上，中国呢现在的新政府包括习近平在内，似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对马云呢私营企业的这种打压，过去的严重的这个封城啊已经伤害到他们的经济，所以呢他像现在想挽回这一切。但是所有的这一切的做法呢，更让大家呢非常的疑虑。那么你这样的一个完全是政府哈说了算的地方，大家还敢不敢进去？所以呢很多人讽刺啊，习近平过去都叫做烂尾工程，那么这一次还能够成功吗？基本上我今天采访的嘉宾他们都说不会成功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您怎么看。好了，这是今天比较大的消息。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会回到财经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消息和一些个股的情况哈。今天也有很多个股值得我们去看。好了，我们广告之后呢回到我们的基本面。
听说过只要躺5分钟就能让人睡着的床吗？一边按摩一边睡觉，缓解压力，舒服得不得了
啊。还有这么神奇的床吗？
是的，这就是3H 指压按摩床。这个床还有4大功效：
排毒，通过高科技的 fluorine 碳元素和远红外线排出体内深层废弃物、毒素、寒气、湿气；
温热疗法，温热疗法是最安全有效的自然疗法。科学家发现，只要体内温度上升1度，免疫力增加5倍。人体的癌细胞最怕的是42度以上的温度，所以使用温热疗法还有预防和治疗癌细胞的功效。
打通经络，疲劳了一天，躺在 3H 指压按摩床上，指压按摩背部的督脉和膀胱经，让身体的5脏6腑血液循环畅通，僵硬的背部肌肉变得柔和，身体会更加挺拔，还可按摩小腹，让你变得更加健康美丽。
脊椎还原，现代人离不开手机、电脑、开车等，慢慢的脊椎会弯曲和变形，引发各种症状， 3H 指压床，柔和的指压式按摩，放松和舒展脊椎两旁的肌肉，从而达到还原脊椎初始正确状态。
以上四大功效就是用一张 3H 指压按摩床来实现。所有体验过的客人们都有很多奇迹般的好转变化，来试一试，奇迹也将发生在您的身上。每月只需要150元左右，就把这么好的床搬回家，快来免费体验吧！详情请咨询美好生活小铺，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7点到8点从周一到周五的财经栏目了。我是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刚才在广告当中提到的这个 3H 指压按摩床，高杰也强烈向您推荐，我自己家里就有一张，实在是太舒服了。特别是你要是我们像我自己成天都是伏案工作哈，低头然后呢肩颈啊就非常的紧，然后回去呢晚上在热乎乎的这个床上哈去滚动一下，它有一个一个的那个指压棒哈，用你自己的身体的自重压在上面，然后呢一路在脊椎的这个大侧哈，从凤池穴开始一直呢到尾椎这边按摩下来，超级舒服，真的是太舒服了。所以强烈向您推荐。那么如果有些体力工作者或者是牙医啊，您呢都很辛苦的，因为他身体呢会总是用一侧，那么这些呢如果去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床去按摩的话，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广告的电话到我们这边去尝试啊，去试一下，您就知道它有多好了。还有很多人呢用了这个床，有很多真实的这种案例，各种各样的病呢都得到了令人惊奇的这种缓解，好不好？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个股和企业方面的新闻。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了，我们今天的先看一下哈，苹果呀在昨天，今天是上涨了0.99%，现在每股是162.36块。昨天他刚说哈，他们要在6月份召开开发者大会，然后今天呢有消息说他的那个就是那个混合实境头盔装置，真不知道怎么说哈，这么老长。然后呢它可能要推迟哈，它的不能可能无法在这个6月份的开发者大会上去发布了，要延续到呢第3季哈中后期啊，这是今天一个大消息。恩伟达也在补充一下，今天的股价继续上涨1.48%哈，每股呢现在是273.83块。现在呢有一家投行叫做 Piper Sandler， 他们呢讲恩伟达的目标价呀从$275上调到$300，现在是273.83哈。推算呢它的人工智能 AI 的业务潜在市场约达呢$1兆，其中呢软体业务部分呢超过$3000亿，具有更高的增长和盈利的空间。好，我们来请 Max 看一下 NVIDIA， 代号 NVDA。高杰以前一直在看这只股票哈，我一直在说这只股票，然后呢它如期在上涨，好吧 ，Max。
OK， NVIDIA 如果是在我们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然后半年内也是上涨的趋势，一年内它已经到了差不多顶部哦，但是。也是上整体来说是上涨的趋势。如果是长期来说我们看也是上涨的趋势了，3年以上。所以整体来说它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上涨的趋势。只是讲要注意一下在那个大概315块左右啊，它2021年达到这个顶峰这里，然后就一路往下滑到120。然后现在在回涨当中，所以要注意这个位置，315块。
恩伟达哈，这只股票现在是一路高歌。今天呢，又一个迷因股哈 ，BBBY， 这家股票哈，它今天是暴跌了26.23%。去年的这只股票我们就知道哈，一个劲儿的就是可能要经营不下去了，这个那个的，然后呢。又挺了这一个季度，然后我们看到呢它现在每股不到1块钱，0.59美元， 然后呢，它是最新的财报比预期呢更差，同店销售呢减少了40%到50%，所以呢，他们计划呢去通过哈发售它的这个股票再集资3亿美元，但是如果这次筹资失败的话，他就会将申请破产保护了。这个股票大家还记得啊，他之前就已经挣扎过一回了，然后呢，又回弹，因为大家就猜会不会有人去收购它。昨天呢 AMC 也是这样，对吧？那么如果再往下走的话，亚马逊会不会收购它？这个迷因股呢，现在是因为它的这个凄惨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BBBY。
OK，BBBY 现在是5.9美元，然后就少过1美元了。整体来说，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甚至一年以上，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下跌趋势，所以它甚至现在还低过它，1992年呢，一开始的时候1.01块钱，1.07块，所以最高价它曾经来到差不多80美元，所以现在是历史新低。OK， 当然它也下跌空间也没有多少下跌空间了，但是整体来说它是下跌趋势。
我们在这看着这个潮起潮落哈，1992年到现在，这么一家大型的零售商，在不断的这种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当中，它的策略啊，一旦不能够得到调整的话，死得很惨，对吧？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一个，私人的那个百货商店，大家还记得不？人家就经营得非常的好啊，非常的棒，所以 CEO 啊，这个真正的经营者，他能不能用心的经营太重要了。这次 Starbucks 他们换了 CEO， 然后呢，他 CEO 都到这个门店上去卖咖啡去。还有另外一个企业的 CEO， 有机会我会给大家讲一讲这些故事啊。那个Chili 吧，那个连锁店，那个辣的那个墨西哥那个连锁店，他的 CEO 也是他跟六万个店员去谈话。真的不一样。所以你经营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话，他的这个管理者，他能不能够深入到每一个细节，你能不能把握到市场的脉搏，甚至是你能不能把握到宏观经济，对现在的这个市场简直都是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着这个生死啊。我们看到这一波一波的啊，打败仗了。好，我们接下来呢看另外一只股票 Roku 哈 ROKU。今天宣布呢计划裁员200个职位，占他员工总数的6%，也是想削减成本来专注于高度优先的项目。今天呢在上午的时候哈，开盘的时候它涨了1.4%哈，Roku，流媒体的这种硬件制造商了。他呢曾经有一度是他的钱被锁到了这个Silicon Valley 里边哈，损失多大，但后来都给担保了，也就没什么事儿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Roku，ROKU。
Roku 我们看在一个月内短期内是下跌趋势，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内它还是上涨的趋势，然后但是它在一年它还没有走出一年的跌势，如果是3年以上我们来看的话，它其实是整体来说还是下跌趋势，因为它在差不多2021年7月来到473块美元哦，这个是它的高峰。OK， 473块美元，2021年了，所以然后就一路下滑到41美元，现在回涨当中了，但是还是离它的高峰其实是蛮远的，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其实它是有很大的上涨的空间的，当然因为它在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下跌趋势，所以还是要注意。所以现在是回涨当中，所以回涨当中你看它所以如果是已经手上持有这个股票，要注意大概134块美元了。
OK， 今天最终它还是跌了哈，上涨又跌回去了3.58%，现在是61.62块。Roku，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家哈，这也是今天 值得关注的哈，这个 RH， 这是一个豪华家具公司，它的代号是 RH Restoration Hardware， 它是母公司哈，它这个。他呢是说，住房市场的疲软和最近的银行业的动荡将拖累客户的需求。开盘之后呢，它是持平。我们来看一下，这都是行业当中的哈标志性的这种公司。
R H 现在是237.63元，对吗？
对对，今天跌了3.31%。
OK， 在短期内我们看啊一个月内它是下跌趋势，如果我们看一年内整体来说也是下跌趋势，但是如果我们看从2020年到现在三年以上的趋势，整体来说它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它最高峰啊在来到差不多722美元，在2021年的时候。722美元，2021年8月，然后就一路下跌到差不多268美元了，237美元现在。所以短期内还是需要再有待观察， okay， 但长期来说，我们看它还是有上涨的空间的。
嗯，那房地产市场就疲软哈，如果接下来这个利率。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利率呢已经是6周之内走跌啊，6周之内好像有点下跌的，一会儿我来看一下给大家讲哈。另外一个HM 哈，这是瑞典的快时尚啊，这种服装品牌的商店零售商，它的季度利润呢高于预期啊，它的股价在斯德哥尔摩呢跳涨了18%耶，今天它的代号呢是 HNNMY。
2.71元。
Yes， 今天在这边也是涨了17.83%呢。哇。
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看涨了。OK， 但是它已经差不多接近了它一年内的顶峰了，涨了大概2.84元了，所以。这里要注意哦 ，OK， 但因为它长期来说，我们看三年以上它还是看跌的 ，OK， 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哦 ，OK， 它最高峰其实在2013年呢，是9.12元 ，OK， 9.12元，哪怕是在2021年呢，它也来到差不多5美元了，
嗯
，OK， 现在是2.71美元罢了。所以它算是历史的低点了 ，OK， 它最低是来到差不多1.81美元，所以整体来说它，在短期内是看涨的 ，OK， 但是，这里要因为长期它还是看跌的，所以要注意啊。
嗯，今天呢还有几个我们也值得去看一下的哈，一个呢是。银行的这部分，德意志银行现在似乎趋稳哈，代号是 DB 哈，它总部呢位于法兰克福的贷款机构，周四呢股价它今天上涨了2%，如果这个，它这个就是已经从上周五的那种暴跌当中呢，基本上就恢复过来了，那包括呢其他的一些法国巴黎银行在内的其他的欧洲银行股呢都在上涨哈，我们来看一下 DB。
DB 它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 ，OK， 但是一个月内它整体还是看跌的。OK， 如果我们看半年内它是看涨的 ，OK， 可是它还是没有走出一年内的跌势的，所以是现在是我们看更长期的话，它还是看跌的。它其实在这个在2007年呢、5月来到125.87美元，这个是它的顶峰。然后就一路下滑到，差不多5块美元了，也现在回涨到差不多10块美元，所以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比较低点的 ，OK， 因为它从 2016年呢、啊、就盘旋在10块美元左右。
那危机已过啊，就基本上还是从上周那个摆脱出来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 local 的地方银行哈，那个PacWest Bancorp， 它的代号是 PACW， 它是9.43块，今天哇哦，今天它跌了耶，最后是跌了4.36%哎，它今天开盘的时候它是涨的耶，哇，还是跌了，
嗯。So 它这个 PacWest 现在是9.43块。
对。
它如果是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但是一个月内它还是看跌，半年内、一年内甚至是 OK， 两年、三年、五年内也是看跌的。
嗯。
OK， 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OK， 它在。它最高峰其实是在差不多2006年来到59美元了，59美元就一路下滑到，差不多九块美元，59跌到9块，然后又再一路上涨到55美元，然后又再下滑到差不多17美元，然后上涨到差不多，2021年了来到51美元，然后现在又跌到比之前13块美元还要来的低，现在是9.78块，等于现在它是历史的新低了。它一开始在2000年的时候是13美元的，所以比一开始还要来的低。所以整体来说，因为它是下跌趋势哦，然后它还是有下跌的空间的，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再观察的。
OK。还有两个我们中概股，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是京东啊，京东代号是 JD 哈，他那个美国的 ADR 是 JD 京东，他呢要分拆，也分拆啊，京东工业和京东产发在港交所上市哈，所以今天呢，他在美国的 ADR 呢是上扬了7.82%，现在每股是44.4块。啊，我们再看一下阿里巴巴的 ADR 哈，它今天也上涨了3.46%。他呢，他的旗下这个物流公司菜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呢，传出在为香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IPO 做准备，会成为阿里巴巴六大业务中首个哈准备上市的部门，就是拆分六个嘛，他开始上市了。我们来看一下京东。
京东啊，京东是44.4块了，
对，
一周内它是看涨的 ，OK， 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还是看跌的。也、我们看半年内它是看涨的，也但是一年内还是看跌的。所以我们看长期来说，我们说3年以上的它是看涨的 ，OK， 但短期内它还不是很明朗。如果它的最高价的大概来2021年2月来到106块美元 ，OK， 106美元，然后就一路下滑到37美元了，现在是44，所以也是现在是盘旋在这个位置了。
阿里巴巴呢
？OK， 阿里巴巴现在是103.38块了。
嗯，
它在一周内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 ，OK， 半年内也是看涨的。OK， 它一年内它是看跌的，所以它还没有走出一年的跌势，现在在回涨当中。OK， 5年内其实也是看跌的，三年、五年内都看跌的，所以它其实现在是在回涨当中啊。OK， 它在2020年呢，来到最高峰是307块美元了，307.1块。然后就一路下滑到2022年的63美元 ，OK， 现在回涨当中。
好的，其实呢还有很多消息了，你比如像小银行哈，现在输给大银行啊，等等的，还有呢这个美国抵押贷款哈降到6个月以来最低水平，现在标准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呢降到了6.32%，这个呢是从2月中旬以来的最低了。还有呢就是煤呀。 啊，风力和太阳能的激增让煤炭的价格呢现在也是大跌的。美国和韩国呢争相去引渡加密货币的逃犯哈，就那个Dokong啊，去引渡这个人，Dorsey 呢在为他的那个 blog 呢去进行辩护哈，其他的呢还有一些消息，像铁路呢它现在呢也是出了很多的事儿。今天有一个消息我们还需要去确定以后再跟大家讲，我看到有报道的呢是说抓到了一个中国公民，然后呢身上带着工具能够破坏铁轨的工具，那么这个消息呢等我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再给大家报告。好的，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